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班长老刚才上来摔一跤，我就更小心了啊！前车之鉴啊！当传道人，你知道吧？有几个无奈，这无奈是什么？你看做礼拜的时候，前面基本上不太容易坐满。如果刘德华来了，这个一定都满，真的。所以没事做礼拜，你会觉得哎呀。牧师上来，大家都坐后面哈，不想坐前面。还有呢，另一种无奈就是，当牧师一开始讲，弟兄姐妹就准备睡，站起来唱歌不能睡嘛，一下坐他睡不着嘛哈。但是呢，牧师一开始讲，他就准备睡了，有些人是习惯性的，所以有时候长老说牧师你讲到要改进了，你看弟兄姐妹都睡成一片，我们说冤枉啊，我都还没讲啊。弟兄姐妹的姿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睡了，所以你们要合作，给我一个面子啊！有一个教会牧师牧养很多年了，得了忧郁症，他教会的弟兄有一个是医生，所以呢就去看他，然后医生跟他聊聊，谈完以后，你可以走了，他说你要给我什么？处方要吃什么药或是做什么吗？他说没有，治疗你的办法最好，你每一次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就起来听你自己讲到的录音带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你每一次一讲，你眼睛都睡了，所以你自己听你自己，你也会睡得着啊。所以，请你们刚起来应该不会睡吧？啊。那个这是有病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教会有一次我在教会弟兄责备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说你们不要老是准时迟到，十点开始，他每一次都准时10:15到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而且还当同工呢，你发现呢？慕道友哈，新朋友不会迟到，你跟他讲10点到，他很早就到了，然后他坐下来专门等那些同工哈。你这样教会就很难增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工人，要做神的出口的人，很多细节都要小心。假如说我们自己都不在意，只是上瘾上台的时候一回事，但是在台下迟到，然后一听到睡觉啊那种哈，你发现会影响教会的增长。我们今天看第三讲，人生的评价。工人的评价，工人的评价，每一个人都会的。你如果搬家了，弟兄姐妹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。你真的要搬吗？你能不能不搬呢？留在我们教会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在小组，我们在一个教会服侍那么多年，能不能不搬呀？换句话说。弟兄姐妹对你的评价如何？很好啊，舍不得你走，表示你这个人做人侍奉留下了一个很美的见证，所以呢你离开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，这是很好的评价。最怕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下个月要搬家了。哇，弟兄姐妹一听哈利路亚，终于要走了。哇，这个人烦死了，在这个小组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不是很喜欢他。现在上帝，你用奇妙的方法打发他走了哈。那这个人在教会的评价不好，想想看哦，不一定等我们过世死了哈，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教会，你觉得弟兄姐妹是放鞭炮呢？还是依依不舍呢？那个就是反映你我的基督徒生活生命的见证。阿们，好听到是不是？所以每一次我们不需要讲，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不需要讲。当你真正的有一些类似生活上的一些经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对你的反应就可以评估，就可以评估你我在人的眼中，在上帝的眼中的评价。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更短了，91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；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；提多往达马太去了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这是接着昨天保罗最后的遗言的后面一段话。当保罗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没有再次停止，他仍然关心整个福音的事工。他突然开始点名了，从第九节一直到结束，他总共点了17个人的名字。那有一些呢，基本上都是被派出去，去哪里侍奉，去哪里工作的。但是这三节里面呢，反映5个人的名字，有2个人我们不提，一个是格勒士，因为圣经只出现这么一次，我们没有他的背景；还有一个是提多，他本来在格利底，然后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但是有3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中，很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会是其中的一种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保罗说，提摩太，请你赶快来，因为保罗知道快被砍头了，最后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提摩太，请你赶快来。因为有一个人，谁？迪马走了，他不是被保罗拆出去的，他是自己想一想以后跑掉了，迪马然后呢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回到老家去了。然后呢，格勒士、提多我们不提了。11节很宝贵的一句话，很多同工都走的时候，被拆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我身边，谁？路加。然后路加来的时候，他保罗又跟提摩太讲，你来的时候要把另外一个人带来，谁？马可。注意那个刮胡写什么？服侍我，不是只是传道，私人的关系上服侍我，对我非常有用，你要把马可带来。所以今天早上在个工人的评价当中有3种人生，我们看看你我会是哪一种人生评价。当每一次你听到希特勒，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人说我很棒，有没有？不会，他在整个这个历史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凶残的名声嘛。哇，这个人太坏了，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。那希特勒呢？听说小时候成绩就不好，班上成绩比较好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气死了。然后他妈妈得癌症，去检查，最后死了，他怪罪那个医生犹太人。所以呢，他整个心呢，扭曲的很厉害。一当家的时候，有权柄的时候，他就屠杀犹太人，所以这个名称不好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这个呢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好吗？刚刚来美国的也认识他吧？林肯长得不好看，小女孩说你要留胡子遮丑，他就留了。16岁的时候在市场上，看到明明是一个人，怎么被当物品贩卖？一个一个黑人站在市场那里拍卖、叫卖，他心里就在想：如果有一天我有权利，我一定要是解放他们。他们跟我们人一样，但后来做到了，虽然也被暗杀。但是你在美国，每一年很多人会做调查，在这个美国40几任的总统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林肯基本上每年都上榜前3名，所以在美国人的心目中，对林肯是非常尊敬的，很伟大的情操，所以他的评价好的。这个呢，香港的知不知道这个人 听过啊，大陆的几种你们都知道吧？雷锋是谁啊？好像是啊。事实上他真的本名是什么？他不叫雷锋啊，他叫雷振兴啊。他是22岁的时候因公殉职。那有人说呢，这个是中国政府把他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，大家都要学雷锋啊。所以一讲到雷锋的时候，哦，大家都竖啊大拇指啊，你做好事人家说你是现在的雷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名称是不错的了，名字是好的。那现在如果换你的名字呢，人家会怎么看啊？啊，这样呢，还是啊这样子呢，还是就是评价哟？我们看三个人，第一个日趋败落的迪马，他本来是很好。第一次保罗被关在罗马的时候，他从铁沙温家千里迢迢不是搭飞机哦，当时你要必须要徒步啦、坐车啦、骑马啦等等等等，他跑到罗马去探监去看保罗，带着礼物陪伴保罗，所以他回到教会，弟兄姐妹都给他掌声了。你肯花时间、花金钱去探望使徒，所以他表现得很好，一开始没问题。所以他迪马去的时候，他发现，哎，我去看完保罗回来以后，身价提高哈，弟兄姐妹对我很多的称赞，他觉得不错。所以第二次，隔了5-6年左右，保罗又被抓了。第二次关在罗马监狱跟第一次就很大的不同，因为呢第二次好像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有生命的危险，是会被判死刑的危险。所以呢迪马他就在想，我一直跟着保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以前我来探望保罗，整个教会对我是称赞的，那我现在来看保罗，保罗有没有前途？他可能被砍头就死了，那我还是跟着他有什么益处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当中呢，你就发现他在衡量贪爱这个字 agape 啊，这个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什么？那个爱慕，就是保罗刚才讲上一集他说我爱慕主的显现，同一个字，这个字呢不是一时冲动的，是经过理性的分析的。我现在爱你，我爱上帝，我现在继续爱保罗，我想一想我得到什么好处，我一直跟保罗得到什么结果。所以他就衡量的当中，哎呀危险，为什么？很可能这个保罗被杀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可能还被连累。所以呢他就评估想了以后呢，他干脆呢放弃了，干脆了这个多年的保罗，跟他同工的保罗他不要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迪马在圣经只出现三次，都在监狱书信写的。第一次呢是在腓利门书出现的，就是主后大概62年的时候，保罗第一次被关的时候啊，保罗就写信问候众教会，你注意看他就名字出现了，与我同工的，所以表示是跟保罗一起侍奉的。有这么多人啊，有马可、亚历达古、迪马、路加，问你们安。所以这个信写出去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众教会都知道啊，有四位跟保罗很好的同工在罗马的监狱那边跟我们问好，所以迪马的名声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呢，就在哥罗西了。事实上也是在监狱书信，隔没多少没几天又写了哥罗西的时候又提到他，当医生的路加与迪马问你安。第三次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，隔了5年左右变成第一次说与我同工的迪马，第三次说什么？贪爱现今世界的迪马。本来是很不错的，对不对？5年的时间，因着保罗的坐监，因着保罗面对砍头的危险，他衡量的结果，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处了。 他就转身回到老家铁沙罗尼家去了，贪爱现今的世界。所以他是每况愈下的。迪马原来字义呢，还有一个迪米丢，是同一个名字，这是简写。弟兄们，有没有人取你的名字叫迪马的？没有啊？为什么不取？你觉得这是在圣经出现，这个是丢脸的？贪爱现今世界变成他的一个符号，烙在他的身上，就好像犹大。犹大的名字好不好？犹大的意思是什么？赞美。在耶稣时期，很多人都是犹大。你看耶稣也是犹大支派回来的。你像犹大回来洗澡哦，搞不好好几个小朋友街上都是。但现在有没有人叫犹大？在美国人取名字说我叫犹大，有没有？你就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你看一个人名字是你一生你自己人的代表，所以你把这个名字糟蹋了，评鉴不好了，连那个名字都没人敢用。所以那个迪马很可惜，贪爱现今的世界。那世界不要误会，我们也住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一定住在这个世界，所有生活东西都有的需要。上帝讲的不是这个东西，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它比较是讲从灵命看，是一种腐化的道德败坏的啊这样的价值的观的世界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入世但不属世，甚至要超世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的生活住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跟世界上不同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只要去出这个代表公司出差的时候回来都报假账，大家都报假账。你不能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我虽然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但是我不一样，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态度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它本身，刚才那个哈，这个世界本身没有对坏，但是呢，很多的生活的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要超越。所以很可惜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，缺乏等一下。所以这个迪马很可惜了，他一开始享有很好的荣誉，弟兄姐妹对他的肯定，但是呢，每况愈下。很讽刺，讽刺什么？就是前面两节，保罗在讲，美好的仗我打过，然后大家就想到敌嘛，美好的仗我打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那敌嘛，我把我的路跑偏了，啊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所幸的道，保罗说我守住了，敌嘛，他中途而离开了。很可惜的对比，贪爱现今的世界，你不要小看魔鬼对付基督徒，也就是两种方法，一个是逼迫苦难叫你不信，但是呢，通常苦难的这种来临的时候，很多的基督徒不会被打倒，他可以撑住。常常是诱惑，给你一点钱，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好处，我们整个人就掉了。贪爱成为迪马的致命伤。所以第二个，缺乏承担的勇气，这个圣经好像找不到。这是一个主教莫勒监督啊，他讲的，他说当时的情境很吓人的。第一次保罗被关的时候可以接待客人啊，可以探访他，所以这是表示不至于死的罪。但是这一次被抓，公元67年左右，找不到保罗了，关在哪里不知道，好像是很严重的罪了，可能会被判刑了。假如擒贼先擒王哈，保罗是头被抓了，保罗被逼供，你还有哪一些跟你的人会被我也被供上去，赶快逃了。所以呢，莫勒才会这样推理，他说当时的迪马被打成一个懦夫，害怕离开信仰。今天很多特别这些 高中初中的同学来美国啊，开始求学，很可能你有机会信耶稣。你会发现整个在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啊等等，你会觉得是很不一样，跟国内不一样。但是也很可能有一个问题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仇人就是你的家人，你的父母马上说你再信耶稣我就打断你的狗腿，有没有？有的是有啊，这么就你开始讲了。有的是妻子信，丈夫也是，你再信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更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啊。有人就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，这个是正确的，但是一有压力下来的时候放弃，缺乏勇气的信心，经不起考验，你会发现你最后失去的就是一个永恒最美的盼望。所以亲爱的高中初中同学们，当你抓到这个美好的价值信仰，你明明知道这一列的火车前面是悬崖，整个家族都一直坐过，最后是掉入谷中，你已经发现了，你不能说父母说你不信我就要揍你，你还跟着一起掉下去，你应该下车，你应该在车上劝父母我们要换，一定要下车，否则的话会死亡。你一直信耶稣要成为全家人祝福的开始，好像应许一样，当信主耶稣这带条件呢，你就有机会向你的父母传福音，你的生命改变，你的父母会觉得哎，孩子到美国没变坏，到教会啊，自己好像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他会因着你信耶稣，有一天你就发现哇，全家人都得救，多美啊。所以勇气是你要坚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得着的因素。我有一次在上海机场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，上面写的字啊，很熟悉的字，孩子们我们不要输在啊，输在什么起跑线上嘛。这是很早我们很多的教育里面讲，一开始起跑就不要输。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一代很可怜嘛，3岁学钢琴，4岁学跆拳道，5岁学小提琴啊，什么都要学，是不是？要开始3岁就开始补习，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嘛。但是那个招牌不是这样子，孩子，我们不要输在终点上。你输在起跑还是输在终点，哪一个容易啊？哪一个重要啊？你了解吗？所以很多华人的家庭基本上10个有8个9个都一样，家里都买钢琴培养孩子，2年不学，后来钢琴就变装饰品，怎么样？你起跑跑得很快啊，叮叮当当当啊，繁殖就没了。终点比较重要，所以你起跑当然很重要，你跑得快，但是你不能持恒到底，像迪马一样跑到前面跑得很好，他的掌声，但是最后1公尺摔倒了，就在这终点线就在那里，你跑不到，你的一生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迪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开始好越来越不好。在你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啊，服侍主的当中，我们成为神的功能当中，你会不会是一种现象叫一热，一开始很热情，什么聚会都参加，连弟兄也参加姐妹，什么聚会都在追求啊，一热，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呢，饿了啊，就觉得没什么啊，就是第三凉啊，就凉掉了。第四呢，四逼你五动，嘴动还敲着敲，一热二冷三凉四逼五动，你会不会讲每况愈下？哇，一开始追求的时候，哇，教会很好，学习很好，随着时间越来越日趋坏了。迪马给我们一个第一个提醒，第二，好，这一节有。我们来念希伯来书3章14节，一起念，请。就在基督里有份， 耶稣基督的美好福分是在坚持到底的人才可能拥有。所以记得享受主的好处，付上代价。我们昨天讲的，你要得救也要得胜，得救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得胜是你我要付上的代价，很大的不同。第二个，脱胎换骨的马可，很多人在教会待久了一定知道，那些高中生刚来的你们不知道，我讲简单的讲他的背景。马可很年轻，他的父亲啊罗马人，妈妈犹太人，爸爸死得很早，所以呢妈妈把他抚养长大，妈妈很敬虔，所以呢马可也不错，跟着母亲进行追求。后来呢，当教会成立以后呢，有一个叫巴拿巴的表哥想要出去传福音，然后就带着保罗，也带着马可，所以呢全世界第一个福音队有三个人，队长是巴拿巴，副队长保罗，队员马可。第一个福音队三个人，结果没想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庞菲利亚，就是小亚细亚的土耳其那边的别家，马可突然之间不告而别，突然没有理由跑掉了。你想想看，福音队跑掉三分之一，这很大的事情，三个人走掉一个不是三分之一，是不是？这个回去报告说啊，你这是宣教怎么样，保罗觉得很没面子，哎呀，中途有一个马可走了，什么原因不知道。所以呢保罗对，因为保罗做事情方方正正，他很讲这个次序条理规矩。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巴拿巴又想再去看以前传福音的地方，他又想带马可去，啊，保罗反对，他有前科，上一次表现这么差，这一次再去传又中途跑掉，更没面子，所以坚决不给马可参加。为了这个关系，巴拿巴跟保罗就吵起来了。但是巴拿巴既然说好，保罗你不愿意带马可，那我自己带，所以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自己去传福音了，保罗就选了希拉，后来再选了提摩太，再选了路加嘛，所以就两个人分道扬镳了。所以我讲这个背景是什么，保罗跟马可的关系怎么样啊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想想看哦，你要想想看，如果前一阵子传福音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可能有一些软弱，我就跑掉了。但是回来以后，我就心里很难过。哎呀，我不应该跑，我这样跑对教会伤害太大了。我怎么能当时做这个错事呢？所以第二次呢，报名，我还是要去福音队。这一次我一定要做完血池，对不对？要把上一次做不好的东西，我要证明说我不是每次都跑的人。马可是这样想，可能呢？啊，的确是这样。因为呢，马可第二次参加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就假设啊，因为圣经没有记载，当第一次失败的时候，第二次马可又报名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一定是觉得上一次太丢脸了，整个教会界都认为我是胆小的人，认为我是不能坚持的人，所以我第二次我要参加。结果没想到我要报名兴致勃勃，主啊我要挽回颜面的时候，没想到保罗拒绝。这个就等于他原本的伤口保罗又再撒了盐，他更痛了。如果这样一被拒绝以后，我就从此抬不起头来。你不给我机会来证明我自己呢，保罗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很多人在教会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很想做一些事情，可能有一次你做得不好，结果我们的班长呢就拒绝你了，不行，你上次也有前科啊，你会怎么做？很多人呢、啊、就开始啊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老子换教会， 或者呢以后呢从此以后在教会老娘不干了，是不是会不会这样？你就会赌气哦，啊，长老，我很想服侍哦，我只是那一次软弱，那你就把一直用这样来定规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就对教会生气，什么事情就消极抵抗，从此不服侍。在教会有没有这种人？所以今天给我们提醒，人可以拒绝，人会拒绝，天上不会拒绝，上帝没有拒绝他，是保罗拒绝他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可很美的地方哪里？他一次的跌倒，他没有用余生就用这个跌倒埋葬自己，自怜自哀自暴自弃，从此不服侍。他从软弱中觉悟当中，我不跟保罗，但我跟我的表哥巴拿巴，我还是可以服侍。后来证明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？你看保罗经过了10年，你看如果没有保罗这句话，与我同工的马可问你们安，大家以为马可就消失了，这10年以为他就不见了，他从此失败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没想到保罗最后说，马可也问你安啊，马可不但站起来了，而且保罗怎么样，也接纳他了，与你同工。所以很美，不要怕失败，怕的是我们失败站不起来。他知道从这里面失败当中，我应该重新站立，血耻啊，把我那个软弱证明给大家看。他有那种决心。每一个人在信仰服事当中，你会有跟同工合作的难处，你也可能被长老误会的时候，但是不要因为人的拒绝而去离开神。我们常常想上帝都很冤枉，你两个人吵架，你不服侍不来教会，上帝说我又没得罪你，有没有？你怎么就跑掉了呢？是他得罪你，是他得罪你，上帝说我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离开我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今天的马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服侍的焦点是神。人会有不良、不了解，有误会啊，有拒绝，但是我们一旦回转，神重新接纳，重新使用。刚才我们班长老师上来，这个设计的不好，我好几次下去，我也很小心了，他那个斜斜的看不清楚，他上来跌倒还好，我下去跌倒是滚下去的。所以我都要讲，有一个老教授被邀请去监狱演讲，哇，都是重刑犯，全部光头，脸露凶光，满脸横肉。很多人去监狱讲都不喜欢，但老教授呢被邀请去讲一讲人生道理，结果他上来的时候就跟犯人好了，哇，你好。如果你们刚才看你啊，是会哎呦，当然没事吧那种。结果在监狱不是啊，那个叫一跌倒全部鼓掌。哇，很难得看到有机会了。哇，这可能这个长老，哎，不是长老，那个教授当然很糗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赶快捡一捡，爬怎么样？
坐站定以后啊，拍拍身上的灰尘啊，鞠个躬，
抱歉抱歉，丢脸了啊！今天来演讲，没想到又摔跤啊，让您面前出糗，大家啊笑笑笑。当大家稍微安静的时候，这教授突然话锋一转。人的一生谁不会跌倒？但今天我跟你们不一样了，当我跌倒的时候，我就很快站起来。你们都跌倒过，你们什么时候站起来？哇，所有人都不讲话，所以这些哇，对啊，是我可能一时冲动杀了人，我一时是那样今天坐牢，但是是不是一生我就是这样过了？所以那天那个演讲可能没有讲太长太多干嘛，但是触动了他们。同样的，一个人一生的侍奉也好，人生也好，都可能有跌倒的时候。但记得什么地方跌倒，什么地方站起来。在教会有人拒绝你，不要换教会，那边也有人会得罪你，你就在这个教会站起来，
这就是教会里面学习包容、接纳、相爱的属灵功课。阿门。对啊。第二个，你看这边，寻求关系的重建。我们讲过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跟马可的关系是紧张的。我本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到沟渠啊！我想服侍你，不理我，不要我了。两个人是对立。但是呢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发现保罗说，把马可带来，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。刚才讲小字写什么？服侍我。马可在照顾我的事上比别人都做得好，他跟我最有帮助。提摩太，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马可带来。哇，这表示不但好，而且是更亲密的好。这个两个的关系曾经破坏，曾经对骂，但是最后呢，是非常美的一种显现呈现。两个人是言归和好，两个人互相接纳。想想看啊，如果你想先讲是保罗啊，今天你再看到马可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结果呢，一年以后，两年以后，马可跟着巴拿巴出去传道，听说做得不错啊。马可，两年三年他没有跑掉，服侍得很好哎。你想你是保罗，你会怎么讲？哎呀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我误会了年轻人，有没有可能？真的，他心想说：“哎呀，上帝，谢谢你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巴拿巴帮助他。假如今天没有巴拿巴，我就糟蹋了一个年轻人，同吗？同意吗？”所以他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安，有一点亏欠，我伤害了一个年轻人，你这个想法，这是保罗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他要不要对马可示好？对马可表达一种歉意，对马可重新的接纳，要不要？要的。对马可，你现在是马可，你的态度又会是好，你不让我跟你没关系，我跟巴拿巴，你看做得很好吧，我又设立了教会，我又做这个，而且故意传话传给保罗听，我也做得很好。然后保罗就开始说，哎呀，抱歉马可，我们和好吧。马可可不可以拿翘啊？请你公开的场合向我道歉，不然老子不回来。有没有可能？假如马可是这种态度的话，你发现两个人的关系就一直不可能好。所以表示呢，当长者可能也觉得亏欠的时候，我们当晚辈的啊，我们也觉得一定你是为教会好，为神的国度好啊，你那个拒绝对我也是一个功课，也谦卑的尊重长辈。这个关系的美好才留下更美的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们，你在教会的服事里面，你跟长老之间，你跟同工之间，一定有不和睦的时候，一定也很多时候你是被冤枉的时候，你做起事来是觉得很难过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一旦你发现我可以重新站起来，记得任何关系的重建都是要双方的，吵架要两个人，停止吵架只要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和睦一定是两个人，你不可能说一个人要和睦，一个人不理他，那不叫和睦。所以教会里面很美，美在哪里？所以你发现呢，这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。当耶稣要被钉死前，跟门徒的祷告，他七次讲到合一啊，表示我们要和跟人家合作和睦，很不容易的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讲很容易，做不容易。今天想想看，在退休会的时候，现在在教会当中，有没有人是你不讲话的？每次吃饭他来的时候我就走的。我在教会侍奉同工的时候，只要跟他分在同一组，我就要换的。今天早上因为上帝告诉你，关系的重建，你要先出橄榄枝，你要向对方伸出，即使他有错，你愿意说用主的爱接纳他，彼此接纳。神很多的祝福带条件，比如说
你们若彼此相爱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。我们渴望神的同在，前提是什么？我们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，神不会来的，神不会祝福的。你们在家里会不会挂基督是我家之主？会不会有？如果你夫妻每天打架，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上帝不敢来啊，每次来都要劝架，对不对？你和睦主再来的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教会哈，是一个不怕冲突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冲突之后寻求和睦，寻求关系重建的教会，让我们彼此呢更多的学习接纳。有一句话啊，当我们彼此砍杀的时候，我们像兽，因为野兽争地盘，不管你是谁，他绝对把你打败，把你咬伤，把你破坏，为了我的地盘。假如我们在教会也这样，因为我的侍奉是这样，你能那样吵架，一点都没有灵命，那我们就像野兽了。那如果我们彼此批评，我们像人，犯罪以后的人不是吗？啊，你做得不好，人做得再好，你也嫉妒他，你也批评他不好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能接纳对方，老批评批评，很像犯罪后的人。假如我们看见对方错了，彼此饶恕，我们会像神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但神还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。你发现那个是最美最好的品格，高尚的品格。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现在像哪一个啊？不敢讲啊，你们说啊，我像第一个啊，那不行、啊、我们看第三个，忠心到底的路加。路加刚才有提到，路加的职业是什么？医师。圣经的记载当中没有提过他的妻子，也没有提过他的孩子，所以呢，在教会历史认为路加也是独生，他是外邦人，唯一写圣经被神圣灵感动启示写圣经的就是路加，写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。但是呢，在记载当中，你没有看过一篇路加很美的讲道，显然他的口才、他的并不是太出色。但也没有待在一个教会，把教会管理得很好，显然他的行政也不强。他就是一个医生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路加的美美在哪里？当神呼召他跟保罗同工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就一直尽上最美的服事。他是一种隐藏不宣的服事，他就一个人常常躲在保罗的后面照顾保罗，用他的专业，用他医生的一个专业去照顾一个使徒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没有路加，也可能没有保罗，因为保罗的宣教的生涯当中，他有无数次的逼迫、被攻击、重伤等等等等，每一次保罗身上的伤痕是因为有路加在后面细心的包扎，每一次保罗得了一场的疾病是因为路加在背后默默的照顾。但是今天谈到开拓教会，开拓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保罗很少人提到谁？路加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没有路加，保罗走不远的，他可能被疾病、被这些伤痕给击倒，但是今天他没有跳出来说：“保罗，好歹也把我列一下吧，啊，设立教会我也有功劳吧。”没有，隐藏在后面，隐藏在后面。在教会的侍奉，大家都要抢着比较看得见的地方啊，领唱啊、司琴啊、教主日学啊，都在台前啊，有没有谁啊？我。但是背后没有人知道的服事，你发现大家反而没有兴趣。比如说做关怀，为人代祷，私下照顾别人，送菜啊，送那个，你不能说我送菜还到周报报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上礼拜送了一斤猪肉给那个范长老，
你不可能这样，右手做的左手做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宣传了，但是那个关怀重不重要，都是在背后的。但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担心大家都抢着那个可以被人知道的恩赐，反而那个默默的没人要做。一棵树长得很漂亮很大的时候，你看看它的赞美在哪里，哇，你看那个树枝的雄壮，你看树叶的茂盛，你看那个果实的甜美，你都看得见，你会赞美。有没有人说看树之后，哇，好棒的树根？没有啊，没有人会赞美树根啊。但是因为有树根的着地，它的坚固，到时于这个树里面的不倒，那个根多重要啊！但是很少人会去注意它。
今天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，隐而未显的侍奉需要的，因为这也代表我们的谦卑。因为隐藏的侍奉，你可能不会赢得人的掌声，赢得别人的注意，但是绝对肯定得着神的喜悦。为什么？
因为登山宝训有一句话，我们在暗中所做的，天上的父也在暗中查看。人得了奖赏，天上就没了，
人都没有纪念给你了，感谢神在天上给。这是我们侍奉很重要的观念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，叫谦卑的服侍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里面这个服侍他描写的那个人啊，哇，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该多美。不知道你真实的名字，我只看到一个卑微的名称，我不知道你住哪里，更不曾看到过你的面容。在赞美的歌声中，我知道你很年轻，认识你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你总是那样的谦和，你总是那样的无声，你总是那样的入微，总是那样的热情。无论何时无论何人，只要有一声呼唤，你总是有求必应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主爱里顺利的交通，你的笑声让我们感到了团契的暖融，你的言语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使命，你的行动让我们知道做神儿女的光荣。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懂得怎样作为，怎样侍奉。多少的日子过去了，你却始终在那个角落里无声。一定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，但是他还在角落里没有声音。多少的人来来去去，你却始终默默地付出行动。哦，天父的谦卑造就无数的儿女，哦，标杆在前路竖起，全基督的样式，卑微的侍奉，矢志不移。哦，在你的身上，我看到无数神家儿女的缩影。走天路的征程，需要更多的人献身；无数灵魂的救赎，需要更加踏实的行动。这是非常踏实的服侍。福音的道路啊，遥远漫长，崎岖不平，到处都有默默奉献谦卑的身影。
还有，但是我不念了啊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盼望这一篇文章在我们的教会可以找到这样的人，
隐而不现，默默地在背后侍奉的同工。
求主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的教会。第二个，他是一个尽上本分的服侍。路加是医生，我就是把我从上帝得来的专业来服侍神。
他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他就是我是医生，我就做好医生的这个专业的领域就可以了。一生用一双医病的手，默默的忠心的服侍主，而且只服侍一个人身上，保罗。你想想看，当医生如果什么到处行医啊，很有名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有人可能都忘了你是医生啊，只是照顾保罗，怎么会大材小用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没有，他知道，路加知道，今天神的呼召
我可能不是很有口才会讲这个做这个，但是既然我是医生，我照顾保罗，保罗将来在天上得的奖赏是多少，我一样得多少。在前打仗的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奖赏一样的。路加很美的见证，很好的属灵的一个高度哈，可以让我们学，他就尽上本分。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很多的弟兄上班，有的姐妹不上班，你就是家庭主妇，你会不会觉得太没用了？在美国的统计，家庭主妇的年薪应该是12万，很辛苦的。所以为什么讲说哇，你在你的本分侍奉，所以在改教以后人人皆祭司。所以改教家讲什么，如果你在家里替孩子换尿布，连天上的天使都微笑，你在中心做妈妈的本分，你在上帝面前就被肯定。你现在是学生，你最大的本分是干嘛？不是打工，不是赚钱，你就好好学习，把学生的本分活出来，就是荣耀神，侍奉神。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，你在那个行业服侍神，就是最美的服侍。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当传道人，每一个人都要站讲台，不，没，神不会这样。都是酋长，没有印第安人，那怎么算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路加美在哪里？我就好好的服侍。哎，昨天我们碰到有沈阳的哪一位？哎，对对对，听过华夏民族村？有。沈阳一个华夏民族村，他是一个弟兄开的餐馆。那他这个弟兄开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，我的餐馆就是要显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呢，他的招待、他的卫生、他所有所做的，让人家感觉不一样。所以人家觉得，哎，华夏民族村好年哦，基督开的。你发现他是不是全教师？他这样在本业，他的本分的服侍。我就是商人，我开餐厅也在学习的，这是问题。北京呢，海淀区有个老板，公司不是很大，他的脾气特别大。这个老板每一个员工他就骂，一定不如一个骂，所以他的员工替换率很高啊。你在他的公司上班半年，就像资深同工、资深员工，因为没有人受得了。骂人都不给人家面子啊！最难做的是谁？他的秘书，最靠近他的办公室。所以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，秘书最遭殃。所以秘书的替换率更高，不到一个月又走了，又来，他又走了。后来有一个小姑娘来应征，哎，上班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没有提出辞呈，老板自己都很讶异。两个月，哎，还没走。这个小姑娘是不是铜皮铁骨，这很厉害。三个月过去了，老板都忍不住了，哎，姑娘，我知道我脾气不好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哎，小姑娘说，哎，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为什么要走？她说我脾气不好啊，很多的老板。我们看不到的压力，他有经济啊、周转啊、家庭啊，所以很累，我们知道。但发发脾气应该的嘛，啊，从来没听过呀，这是何方人物啊？这么小姑娘有这么高深的这个品格，就说哇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啊？就开始聊起来了。啊，你今天。老板脾气不好，我知道，你怎么能忍耐？哎呀，没有，老板没什么了。事实上啊，因为我基督徒嘛，圣经有教导呀，我们学习接纳各种人，包容各种人。老板你也是人嘛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你有很难处，哇，就开始聊到信仰，基督徒干嘛？哦，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，做人做事有圣经的原则教导，然后呢，也有永恒的盼望。人世间过去以后，我们的灵魂要回到神那里。哇，真的？那你们平常在干嘛？我平常在家灵修啊，读经啊，有什么聚会参加呀？特别礼拜天做礼拜啊。老板主动问了，什么叫做礼拜？礼拜天大家一起去啊。他问我可不可以去？ 当然可以了。我就约好礼拜天几点几点在海淀区什么路口等我，啊去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一进礼拜堂的时候，他就感受了不一样。所以昨天我们讲招待很重要嘛。平安，欢迎光临，一起做礼拜。哎呦，然后老板常骂人的啊，你知道就没有什么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不想跟他聊天嘛。所以你发现哇，这些很真诚的在门口平安欢迎，不一样。然后请他入座等等，哇，他第一个感触就不一样。啊，一唱歌，哇，圣灵就工作，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。应酬的时候。KTV 这些卡拉 OK 都是靡靡之间嘛，你爱我啊，我爱你啊，爱你一万年啊，那种啊，他这个松太庸俗了，所以这一上圣诗的时候，哇，他内心被触动了，哇，很感动。牧师在讲到可能听不太懂，但是那个氛围对他来讲很久，他从来没有听过。所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。哎，姑娘就老板，昨天去怎么样啊？哦，啊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下礼拜可不可以再去啊？啊，他自己要来的。哇，他姑娘又带他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种氛围就一直吸引着他，因为他缺少就是那一块。所以一段时间以后，一个月以后，老板信主。当老板信主，再听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温和待众人，我们要说什么？哎，他开始被主光照。所以他开始在公司改变，啊，员工说我们老板最近吃错药了，发脾气了，啊，慢慢改改改，哎，很多员工有时候聊起来，老板也说啊，我也信耶稣，我知道过去对你们做的不好，我老板一定道歉啊，我这个信仰改变我，我就是看你，哇，员工也积极了，啊，也说老板我们也可以一起做礼拜，后来你看。这个公司里面一批的员工跟着信耶稣，请问是哪一个布道家去布道的？就是那个小秘书啊，他在自己的本分上，我就是做好基督徒的本分，在我的本分上是。你看他可以间接带领老板，带领同事信耶稣，你们都可以，你们都可以，所以不需要什么念过神学，一定要做什么，不需要，好好在你的本分上。来侍奉。我们看结论，第一，保守我们的心智忠心到底，不要像迷茫。起跑很重要，终点更重要。让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以后，就永不离弃，紧紧依靠。第二个，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彼此接纳。教会也会冲突，也会有误会，也会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但主就是要在我们当中学习包容接纳，啊，跟同工们一起服侍。第三，保守我们的工作，无论你在家里，无论你在任何地方，在你的专业，神给你量给你专业上好好服侍，这就是最好的工人，最好的工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